大家好，我们一起来分享今天不能错过的重要新闻。今天是5月9日，我们首先来了解今天的财经头条，有三个方面的信息与网友分享。第一是华尔街日报旗下的市场观察的报道，加拿大皇家银行对标普500的涨幅很乐观，但也提醒几个风险，不同机构对美国股市的走势判断不一样。目前德意志银行给出的标普500年底的目标最高为8000点，目前是7400点。那么加拿大黄金银行的股票策略团队发布的最新报告，他们认为今年剩下的时间标普500会进一步的上涨，但是他们呢就提出来五个值得投资者注意的潜在的风险。在普遍乐观的情况下，有人来提出风险，这是个不错的事。他认为第一个风险呢是中东战争导致2026年底和2027年美股收益预期下降。那么做这种判断他也没给出理由，这算是第一个风险原因。第二个风险原因呢，他认为半导体股票可能会出现获利了结，就如果这些热钱从半导体板块抽逃的话，也会让市场出现比较大的风险。第三个，加拿大皇家银行他认为呢，政治因素也会给今年的股市呢带来风险，主要是因为美国的中期选举，而且在以往的历史经验当中，中期选举之后大概率会给股市带来负面影响。第四个风险，他们认为是伊朗战争如果迟迟不能结束，这个也会给市场带来风险。第五个呢是私人银行信贷市场风险的爆发，这个是最近两年美国金融体系啊最大的问题。那么对于这篇文章 LT 有一个观点与网友分享，就他提示的这五个潜在的风险因素实际上已经在受市场的影响，它并不是一种未来事。那么之所以这五个因素没有把市场打趴下，它还存在一些抵抗这些负面影响的因素。所以在今年下半年，网友们需要关注的呢是在各类因素啊互相作用的状况下，要捕捉到这样一种力量对比的变化。因为你不能简单说没有这些风险，但是你也不能够简单得出结论说有这些风险市场就会怎么样。所以他这个文章的积极意义呢是让我们更清晰的了解存在哪些风险，那么一旦当这些风险占据了主导地位，市场就会大变局。所以这是我们了解这个文章的意义所在，但是又不能够说风就是雨。第二个与网友分享的也是市场观察的报道，标题是标普500指数似乎表现特别好，我今年66岁，现在投资10万美元到股市是好时机吗？相信这类问题啊，可能对很多网友都有一些针对性。有些年龄比较大的网友，可能在考虑这个问题；可能有些年轻网友呢，也正准备投入美国的股市，所以他这个问题还是有一定代表性的。那么这个报道他是这么描述的：目前标普500指数确实处于一个关键的转折点，虽然市场情绪乐观，但对于一位66岁且计划投入10万美元的投资者来说，策略的选择远比入市时机更重要。这句话是非常专业，但是对于初次进入投资市场的网友来讲也是最难理解的。因为投资新手每天考虑的都是我什么时间买便宜，什么时候应该去买。实际上你用投资周期或者是投资经历来审视，更难的是你去怎么规划你的投资，而不是去选准一个时间点去做一些激进的投资行动。他具体是这样来分析的，首先他解析为什么标普500如此强劲，尽管有伊朗战争，尽管有中期选举，为什么如此强劲，主要三个原因。第一呢是美国上市公司的获利超预期，第二呢美联储换主席，就货币政策有可能会宽松，这个也为市场制造了一种上涨的舆论。第三呢是美国的经济表现出来非常强的韧性，即便在伊朗战争期间，主要的宏观数据一再超预期。那么他指出唯一的风险呢，就是说标普500指数的上涨高度依赖少数的大盘股，主要所谓的科技七雄，所以这种上涨呢，它掩盖了其他的一些数量更庞大的这些股票啊表现并没有那么好。那么第二个方面他就来分析， 针对这个66岁的老人打算拿10万美元来投资，而且投资的理由呢是目前标普500形势很好，不愿意错过这班车。那么这篇文章他做了两个方面的分析，第一呢是他希望纠正一个误区，就不要过度在意当下的时机，因为你这个是规划66岁的老人在规划最后一笔投资或者是最大的一笔投资，那么在做这个决策的时候就不要过于看重哪一天进场。报道描述称，如果你是长期的投资者，计划持有5到10年以上，那么在场证明比选择入市更重要。历史证明，错过标普500表现最好的那几天，长期收益会缩水，但对于66岁的人来说，你可能没有20年的时间去等待下一个熊市后的反弹，这是一个很残酷的现象。如果长期投资的网友都会有这个感受，你真正的一个安全的周期是需要20年的。他第二个方面的分析呢，就针对66岁老人值不值得拿10万元呢目前冲进场。他说，如果10万美元是你养老保命钱，目前的标普500的这个本益比或者是收益率是历史的高点，这也是巴菲特讲的怎么衡量股票是贵还是便宜，你必须要拿它这个市盈率来做衡量，就目前是比较高的，所以即便是在某一天大盘指数下降也不意味着它便宜。第二个方面，这篇文章提示，如果你这10万美元是子女给的礼物或者是长期的资产，就我不需要动用这笔钱，与第一种情况不一样，你这养命的钱你不能拿去做风险投资，如果是额外的子女的礼物，我可以长期不动用，那么可以积极一点，但是即便积极一点也不能够简单去买什么股票。就他建议，假如是这种情况，你不差这10万块钱，你年龄又这么大，那么他建议三个方面的策略。第一呢是分批进场，比如每个月投入1万，这样可以在市场波动时摊平持有的成本，避免买在最高点。第二呢，要合理的规划资产的配置，就假如你66岁，针对这个年龄，他建议考虑60%比40%的分配，60%呢买指数基金，比如巴菲特推荐的 VOO， 另外40%呢购买高品质的债券或者是定期存款。那么目前美国国债的收益率是有一定吸引力的，可以作为缓冲。第三个建议呢是关注股息的增长，就可以考虑配置一部分标普500的股息贵族或者高股息的公司，之前 LTV 网友也分享过相关的信息，这样呢就能够提供稳定的现金流。那么对于积累的资产不是那么多的老年人而言呢，他这篇文章考虑的还是非常全面的，而且是非常专业的。那么对于年轻网友近视也可以借鉴这篇文章的思路，实际上对大多数缺乏专业基础或者是缺乏这样一种啊投资经验的网友而言，实际上这篇文章的这个建议或者思路是值得大家关注的，这个不光是对老年人，大家可以看看周围投资股市的网友，大部分人并没有好的收成的，这都是源于啊过分相信自己的聪明。第三个与网友分享的也是很多网友关心的，就是说 LT 为什么不经常推荐一些哪些好股金股，实际上这是一个规律性的现象，网友们能够在媒体当中看到的，特别财经媒体每天都会有这样的文章，推荐十只金股，推荐国防板块2个好股，这些文章你如果是有经验的话，它 90% 以上这种文章是有利益关系的，它是一种广告文章，那么相信网友们很容易知道背后的逻辑，它为什么要推广，它当然是为背后的一些投资集团在造势，那么这种造势接下来的动作可能网友们也不难去判断，他把这个股价炒上去，他下一步动作最大可能就是卖掉。所以哪些人会热衷于推荐股票呢？这个主要是一些机构希望影响操纵股市，再就是有一些自己投资了某些股票的一些财经大 V， 为了给自己打气或者为了让自己的投资更安全获利更大，每天吆喝。我们今天就以雅虎财经今天最新的这个报道为例，我们来了解一下这类文章我们该怎么来对待，你也不能一概说这类文章是胡说八道，你只能够冷静的来接受这些信息。今天雅虎财经报道标题是中东冲突升级下10只国防股， 你看他这个逻辑很清晰，也很吸引人。目前打仗，国防股利好，哎，在众多国防股里边，人家推荐十只国防股。那么这篇文章他推荐十只国防股呢，它分两组。第一组呢，就是大家耳熟能详的大型的国防承包商，它标注呢是稳中求胜。第一个呢是代码 LMT， 是洛克希德，这是美国头牌的公司。第二个代码是 NOC， 这个主要是核武器 B-21 轰炸机的供应商。第三代码是 RTX， 这个是导弹防御体系发动机的供应商。第四个呢是基地，这是有关潜水艇项目的供应商。他第二个部分呢，他就介绍了一些新型的国防科技股，当然也是他这篇文章主要推荐的对象。第一呢代码是 KTOS， 这是有关无人机高超音速武器的一个新型的防务公司，他认为是会高成长。第二个代码是 AVAV， 这个呢也是在无人机和反无人机技术上有强劲优势的一个防务公司的新锐。第三呢是代码 KRMN， 这是一家导弹火箭无人机太空项目的供应商，这个他认为增长潜力也很大。第四个呢是代码是 LHX， 这是电子战和通讯系统的一个新锐的国防公司。那么他最后呢他推荐代码为 SHLD 的 ETF， 那么这个 ETF 呢是国防支出增长和人工智能快速采用受益最大的 ETF 组合。那么针对这篇文章介绍这些金股豪股，有保守的防务主力的股，有一些新锐的增长潜力很大的。那么如何拆解这篇文章呢？他这篇文章他不会是故意的指东打西，他也符合这种趋势，但是我们需要提醒自己的，就以后我见到这类文章需要提醒自己的呢，第一呢是这种趋势是不是就等于股价的上涨。比如他这篇文章基础逻辑是伊朗战争就冲突升级是不是等于国防股必涨，这是一个逻辑陷阱或者思维陷阱。就国防股包括中国的国防股，它往往在冲突爆发的初期会急涨，但很少能维持这种上涨的趋势。就打个比喻，可能网友们更容易理解，就当你知道天下雨了，但是你并不知道雨下多久，那么当刚开始下雨的时候，你冒着被雨淋感冒的风险去抢雨伞，未必呢比你等在家里啊看看雨还能下多久更划算。所以他这篇文章逻辑看啊，在打仗了，这类股票能不涨吗？所以网友们应该形成一种条件反射，是这种趋势是不是必然导致股价的上涨，而且这种上涨是可持续的上涨。你比如说伊朗战争期间美国的石油股大涨，但是只要伊朗战争有一个缓和的信息，美国的石油板块它就下跌。第二个呢，就值得关注的风险，就目前的估值已经不便宜了。就像刚才第二个新闻针对66岁老人想冲进场市场观察的提示一样，就目前整个的估值已经是虚增了。第三呢，就是网友们以后再遇到这类文章，你要多一个心眼，就他为什么那么好心好意给你推荐，那么他背后呢，他是一个付费的广告，那么这种付费的广告他是有他的目的的。就当你做投资行动的时候，你可能需要啊长期本能的给自己提一个问题，就这么好的消息还有多少人不知道呢？这个就是巴菲特说的，你当证券交易公司门口卖报纸的小孩都要去买股票了，就这个好消息啊人人都知道了，那这还是不是个好消息呢？这个应该练就成为一种本能的质疑。所以 LT 分析分享这个文章不是想去否定他推荐的这什么十个金股值不值得投资，而是我们如何对待这样一种啊好心好意的大好消息。那么你多一些这样冷静的思考，再去来接受这些好消息，可能也不会错过这些好消息，但是呢能够帮助你避免掉坑。第二个方面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路透社报道，美国和伊朗在战争结束方面仍然未取得进展，德黑兰的回应仍然在等待中。经过数日零星冲突后，霍尔木兹海峡周六恢复了相对的平静，美国正等待伊朗对其最新提议的回应，以结束两个多月的冲突和开始和平谈判。昨天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华盛顿方面预计将在几个小时内得到回应，川普昨天也信誓旦旦说伊朗很快会回应，但是 一天过去了，德黑兰方面仍然未能就提议做出任何让步。下周美国总统川普将开始访问中国，各方面的压力越来越大，要求结束这场冲突。根据伊朗半官方的法尔斯通讯社报道，周五伊朗军队与美国舰艇在霍尔木兹海峡发生零星冲突。塔斯尼姆通讯社随后引述一位伊朗军方消息人士的话称，局势已经平静下来，但警告仍然可能发生更多的冲突。美国军方称，他们袭击了两艘试图进入伊朗港口的与伊朗有关的船只，一架美国战斗机击中了他们的烟筒，迫使他们掉头返回。在与意大利总理梅罗尼会晤后，卢比奥直问意大利和其他盟友为何不支持华盛顿重新开放海峡的努力，并警告说，如果允许德黑兰控制国际水道，将会开创一个危险的先例。德国总理默茨在斯德哥尔摩发表演讲时说，欧洲各国共同目标是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并表示他们正在努力弥合与华盛顿之间的分歧。那么最近川普对默茨给予了很大的压力，那么今天这个演讲显然默茨立场在回撤。在川普前往中国会见习近平前几天，周五美国财政部宣布对10个个人和公司实施制裁，其中包括几家位于中国大陆和香港的公司，原因是他们协助伊朗军方获取用于制造德黑兰萨赫德无人机的武器和原材料。那么对目前伊朗战争的局势， LT 有一个观点想与网友分享，就目前理论上处在一种停战期，但是最近几天呢，双方又互殴，互相进行了武力的攻击，但是又出现一个非常奇特的现象，又没有人说是停战结束或者重新开战，即便是双方都有一些军事攻击的行动，就如何看这种现象。那么最近出现的冲突激烈的表现是周四美国3艘军舰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时候，伊朗呢发射了导弹和无人机的袭击，那么这是一个严重的挑衅，而且伊朗方面称呢，我击中了美国的军舰，美国方面呢宣称根本没有碰到。但是这种啊口炮的互相交锋之后呢，美军做出了一个让各界非常意外的一个举动，他们对伊朗的导弹基地和无人机的一些发射基地进行了袭击，这个是4月8日以来美军对伊朗本土啊发动的比较大规模的袭击。但是相信网友们呢都在围观这个事儿，都感到很奇怪，就这么大的这样一种打击，伊朗没什么反应，而且呢伊朗方面仍然认为是一种停战期，美国当然他会认为是停战期。在美军周四晚间对伊朗境内的军事设施实施打击之后，川普在社交媒体啊还进行了一些调侃，他说啊，我们这个行动啊只是轻轻拍了拍。但是美国国防部的官员呢，他们透露说，美军的这次袭击行动力道加重，主要原因是迫使伊朗尽快回到谈判桌。那么伊朗对川普所谓的这次轻轻拍了一下的军事行动如何反应的呢？伊朗的外长阿拉格奇他发表声明说，每次外交解决方案摆上桌之后，美国就选择鲁莽的军事冒险，但是说了这个话也就到此为止，他没有进一步的行动。所以目前呢，他就处在这样一种非常离奇非常滑稽的状况，双方都认为在停火期，美国敦促伊朗谈判，伊朗呢既不愿意马上与美国去谈判，但是又不敢结束这种停火状态，所以这种局势还会持续一段时间。但是 LT 认为，这种一边喊和平一边互相动手动脚，它不是一种对等的僵局，因为美国目前在封锁伊朗，实际上对伊朗而言，他每天在经受这种啊武力战争的压迫的。所以有些国际媒体在报道出现的僵局，似乎是双方互相威慑，双方都有些克制，不是的，因为目前对伊朗是一种封锁的状态，这种痛苦比4月8日停战前给伊朗带来的痛苦更大。所以与其说舆论在围观美国的耐心等待伊朗的回应，不如说我们得看看伊朗能够忍受多久这种封锁。所以未来一周啊，不排除形势出现戏剧性的变化，因为伊朗当然会考虑川普访华这个时机。第3个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 这是中国中央电视台的一个报道。这个报道 LTA 读后还是感觉很沉重的。报道标题是湖南的这个烟火厂的药气混存如炸弹堆砌，工人据报靠贴符保平安，截止8日中午12点已有37人丧生。中央电视台报道称，华盛烟花公司管理混乱，厂房内防静电设施早已集灰停用，化学药剂随意混存，甚至将工人的安全寄托于符咒。报道称，烟花爆竹属于高危行业，静电极易诱发爆炸，但华盛烟花各个药线工房前的防静电设备挤满灰尘，显然已长时间未被使用过。在厂区内几乎所有火药生产线的工房门口都贴有一种特殊的符号图案。浏阳市烟花爆竹总会秘书长周志明表示，企业工人都会贴符保平安，也是一种心理寄托吧，希望菩萨保佑一下平安。然而这个安全只靠菩萨保佑肯定不行，肯定还是要靠管理的。2019年至今，浏阳市的烟花行业安全事故连年发生，长期存在安全监管漏洞。最近一次是今年1月，这家企业因氧化剂还原剂混存被罚款，但罚款仅仅15000人民币，低廉的违法成本难以形成有效的震慑。你看1月份就出个事儿，人家罚款，官方罚款15000。浏阳市有430家烟花爆竹生产企业，实际生产场所658个，共布设了7万余个监控设备，但浏阳市线上监控人员数量有限，海量的监控画面难以全面核查，线上监管流于形式，基层普遍存在人少厂多、监管覆盖不全的难题。那么对于这个新闻， LT 最大的感受是，中国中央电视台对这起震惊世界的事故归咎的原因呢，是政府监管人手不够。如果人手够了就没这个事儿了，这个还是很给人添堵的。 LT 的第一个反应就是，中共什么时候缺监管能力啊？你普通网民随便在网上说一句得罪中共的话，或者甚至在一些聊天群说一句得罪中共的话，马上就会给你捉拿到案。什么时候缺过这样一种监控人手的不够啊？所以这个在逻辑上是说不过去的。而且一个小小的浏阳光监控烟花爆出的企业的监控摄像头就7万多个，武装到牙齿了。你结论是监管人手不够，你监管人手不够，你安那么多摄像头干什么呢？你安摄像头的时候你是打算干什么用呢？所以这个很难说服人的。第二个想与网友分享观点，究竟是人手不够，还是中共在治理管理它的优先秩序不同？你比如说有关维稳、有关政治监控的问题，中共永远不缺人手，永远不缺资金。那么对于人命关天的这种高危行业的监管监控，中共在设备投入上、拿回扣上不存在人手不够、不存在资金不够，但是在防止事故发生监管上，就人手不够了。实际上这个人手不够是选择性的人手不够，并不是政府的能力的人手不够。第三个与网友分享观点，更深层次的问题啊，是结构性的问题。因为像浏阳这个每年炸、每年炸死人，但是又翻不起大浪，因为这些被炸死的民工啊，都是极端的弱势群体。这些被炸死的工人，他们的家属不会上街，也不会网上发帖。你包括这一次震惊世界的这么大的惨案，这个受害者舆论呢，包括他们家属的舆论，很难在中国社交媒体出现。所以这个也为官方不太认真去接受这样一种啊惨案的教训，他们也找到了一种啊舒适的环境，炸了就炸了嘛，过两天大家就忘了。而且这家发生爆炸的工厂一月份就接受过这种处罚监管，政府只拿了15000罚款就了结了。第四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你看这些工人呢，也知道自己的生命安全受到威胁，这些工人不得已弄一些符咒、弄一些符号求菩萨保佑贴在墙上，而且到处都是。那么经常去这些工厂去监管收罚款的政府的官员看的是什么感受呢？这个是安防的措施吗？ LT 为什么看得很沉重呢？就这些工人也知道自己的命呢，都已经交给工厂了，自己都知道自己是处在一种什么样的 极不安全的状况，只能够靠这些神灵来保佑，就是工作程序安防措施保不了这些工人的命。那即便在这种情况下，人家政府还是闭着眼睛去投七万个摄像头，没有人看监管就没有人监管，那实际上是靠这些符咒，靠这些求菩萨来在保护这些工人的这个生命，这不是开玩笑吗？这个第五个与网友分享观点，就中央电视台这个报道的落脚点是非常反人类的，是非常邪恶的。首先没有人相信只死了37个，就全党死37个，这么重大的安全事故，最后落脚点人手不够，在中共的政治话语里边，人手不够就是没有错误，没有责任。就即便人手不够，它也是一种啊，你政府资源配置不合理的问题。何况报道中也反映了执法不严，一月份出现的这种混装只罚款15000，人家没有在这个问题上去深究，最后落脚到七万个摄像头看不过来。如果要避免这种问题，增加编制，增加公务员，那么可不可能增加编制增加公务员呢？又不可能。所以中国央视这个报道人手不够这个问题，它就预示的未来还要炸，炸死了你得去找菩萨，菩萨没保佑你们，我党啊期望摄像头已经到位了。所以这是很坏很坏的一种啊立场，它体现的对这种生命的冷漠啊，无情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第五个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彭博社的报道，战争未能遏制贸易，中国出口增长反弹。根据今天中国海关总署发布的数据，四月份中国出口同比增长 14.1%， 高于彭博社对经济学家调查的 8.4% 的预期中位数，也大幅高于3月份 2.5% 的增幅。在4月份的出口当中，对美国的出口也增长了 11.3%， 创了15个月以来的最快增长。那么对这个新闻 LT 有一个观点想与网友分享，为什么在伊朗战争的背景下，在中美贸易战的背景下，就中国的高关税啊仍然存在的情况下，就最近两年中国的出口为什么突然大增？他所谓的突然大增啊，就是川普发动贸易战之前中国的出口啊增速并不高的，他高的时候也就 7-8%， 那个他认为算是高的，就23年、24年。怎么到25年打贸易战以后，中国的出口经常会出现两位数？怎么看这个现象？实际上今天国际财经媒体都在分析这个问题，但是 LT 看的还没有一家能够提出有说服力的逻辑和分析， LT 也只能从现象上与网友们一起探讨这个问题。第一呢，这个去年以来中国的这个出口啊明显的提速，这是一个反直觉的现象，而国际舆论呢在对待这种反直觉的现象，他们的解释呢都是一种自欺欺人的解释。比如网友们可能已经看麻木了，每次中国报道这个出口大增的时候，你像去年国际财经媒体都在说，哎呀，这是川普的关税啊实行之前的囤货，那么当囤货期结束了之后，又出现大增啊，那是因为川普的踏扣，川普呢又与中共呢达成了停战协议，一次停战协议，两次，一共弄了5次停战协议，所以每次停战协议又让中国的出口大增。但这个非常牵强，现在停战协议是一种僵持状态，仍然大增，你怎么去解释呢？所以 LT 认为啊，可能需要从结构上去分析，就川普的关税贸易战，它打击的是贸易线路，就是往美国输送商品，这个往美国的输送商品的绝对额是在下降，但是呢，并没有打击中国的出口能力。所谓的打击的是贸易路线，没有打击出口能力，就中国明晃晃的对越南的出口暴增，越南对美国的出口暴增，包括其他东南亚的国家都有这种现象。所以这个问题美国并没有去认真对待的，美国有媒体注意到这个现象，但是美国政府并没有认真去解析这个问题，或者是采取必要措施的，所以它就形成一个反直觉的现实，贸易战下中国的出口更强劲。第二个与网友分享观点，这种贸易战背景下，伊朗战争背景下，中国的出口频繁创新高， LT 认为与中国国内的经济状况是有一定关系的，就中国过去3年通货紧缩的状态，普遍全行业的产能过剩，所以也迫使出口来找出路，就用出口来解决中国的产能过剩。昨天 LT 看到一个中国的企业家谈论出口的这种策略，他说我们做出口很简单，就我所有的指标，就产品的性能都跟你国际流行的 同类品牌的性能完全一样，但是我报价只有你的一半，所以我们就靠这个出口，我们也不要品牌，我们就靠性能跟你一样，价格是你一半，这个去扩大国际市场。这个听起来好像还是有一点厉害的，但是这种价格是你的一半，它会增加出口，但是它又会加重国内的通货紧缩。但是按华尔街日报的这个报道，习主席认为通货紧缩有什么不好啊？通货紧缩你看国内价格低，国外又畅销，所以从这个角度可能更容易理解中国的出口暴增。第三个与网友分享观点，中国官方舆论宣传比较多的呢，就出口的增量是电动车，但是你从海关数据反映，电动车是亮点，但并不是中国出口增加的主因，这也是一个反直觉的现象。真正推动这两年中国出口啊额度大增的因素是半导体与高科技，就中国最先进的芯片它生产不出来，但是通用的更广泛的芯片中国现在它能制造出来了，而且成为一种国际半导体市场的收割者，它像做家电一样的在做芯片，所向披靡，这个是它增长的最快的一个部分。然后是它的科技产品，包括生物制药、集成电路、人工智能，所以它还是有一些它在国际市场有强大竞争力的一些产品。但是即便这样的分析， LT 自己都很难说服自己去理解为什么在贸易战情况下、伊朗战争情况下，中国的出口这么大比例的增长，而且持续了一年多。所以也欢迎网友们在评论区对这个现象啊做观点分享。最后在于网友分享今天中国最大的政治新闻，这是彭博社的报道，标题是中国承诺加强化解地方政府债务。根据中国中央电视台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主持召开的内阁会议表示，当局将继续推行已取得明显成效的全面债务重组计划，同时提高地方政府偿债能力，确保债务按期解决。李强强调，需要建立长期机制，以防止新的隐形借贷。那么对于这个新闻， LT 有五个观点与网友分享。可能有些网友对地方债这个问题啊，耳朵都听出茧子来了，但是李强今天讲话呢，他还是有一些新的信息的。第一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李强今天说这个地方债问题啊已取得明显成效，哎呀，这个不得了，这个是以往没有说过这个话的。那么我们来了解一下中国地方债目前究竟是个什么状况，是不是李强说的取得明显的成效。我们先说官方承认的法定的债务，那么按中国财政部的网站的信息，中国的地方债务的余额是47.5万亿人民币，其中包括一般债务16.7万亿，专项债务34.8万亿。那么这个数据按中国的经济学家普遍的观点，这个值还是冰山的一角，因为它没有包括隐形债务。那么隐形债务有多少呢？就按中国财政部部长蓝福安他亲口在记者会上讲的数据，就政府全口径债务的总额92.6万亿，国债34.6万亿，地方债47.5万亿，隐形债务10.5万亿。他至少承认有隐形债务。那么官方说的法定债务他不承认有隐形债务，但是蓝福安呢，财政部长他承认还有一个105000亿的债务。那么是不是蓝福安讲的就是真事呢？不是的，就是中国的官方的发布的结构性的数据，他也透露了一些地方债的情况。在金融信息平台大智慧的数据显示，中国有4000家地方融资平台，含债务总额高达87万亿。那么这个地方融资平台显然也是地方政府负债，这个87万亿加上官方公开的承认的 47.5 万亿地方债余额，那么总数就到了134万亿。也就是说地方债的全口径的官方认可的数据是134万亿。那么134万亿是不是包含了所有的地方债呢？显然还有没有被统计的。所以这是一个概念，就大家有一个总体的印象，中国地方债的总额134万亿，而不是官方说的47.5万亿。那么第二个，我们就来看李强是不是说老实话，他说取得明显的成就。我们就来了解一下2025年比2024年中国地方债究竟是减少了还是增加了。如果减少了，那么李强说取得明显成绩，那这个话没说错。如果相反，那么李强又在说谎。根据中国官方的数据， 2025年4月底，中国地方债余额达到 50.7 万亿，而2025年中国合计新增地方政府的债务总规模为 11.86 万亿，就是增加了 11.86 万亿，同比增长了 32.6%， 就地方政府债啊，不仅一分钱没减少，反而还增加了1/3以上。所以这是个简单的结论，总量不仅没有减少，反而增加。那么第三个与网友分享的，那么李强每天都在讲画债，究竟画了什么债，他们做了什么事儿？那么根据国务院的通告，李强呢，他有一个计划，就从2024年到2028年五年间，他们计划发行10万亿政府债券来置换地方隐形债务。那么截止2025年7月底，已经累计发放置换债券 3.9 万亿。你看这个数据啊，国务院的网站这个数据它本身就有问题，因为刚才与大家分享，这个隐形债务吓死人，隐形债务远远不是国务院认定的10万5千亿，如果只有10万5千亿，李强这个计划发行10万亿差不多能解决。但问题是刚刚与网友分享，在10万5千亿之外还有87万亿的隐形债务，就地方城投平台。所以说你用10万亿的这个债券，你去把97万亿的隐形债务把它显性化，杯水车薪，就自己骗自己。即便自己骗自己，你仍然没有去减少啊这种地方债，而且这种隐形地方债显形化的速度还是非常慢的。所以网友们可以理解呢，就是李强在做什么事儿，他没有去做化债的事儿，他现在做的事儿是把隐形的地方债把它变成显形化，就置换，就原来不承认的我现在承认，变成正式的地方债，靠这种债券去买那些隐形债，最后由政府承担。所以此化债非彼化债，就他说的化债不是减少债务，只是让债务的形式发生一些变化。但是李强的问题呢，是他只认了一个小头，就接近100万亿的地方隐形债务，李强呢他只认10万亿，那么置换完10万亿还有90万亿，也就87万多亿怎么办？李强那不管，那不是我的事。那么第四个方面我们来了解一下，就目前中国的地方财政压力有多大。所谓的压力就是这个地方债李强可以不认，但地方政府没办法不认，因为他借银行的钱要支付利息，借人家企业的钱要还钱。那么目前地方债给地方政府带来多大的压力？会议评级公司他的研究报告里边指出来，就中国的地方债2019年就地方政府每年要去还地方债的利息占政府啊总支出的比例 2.9%， 那么到了2023年就政府的每年的财政收入啊要拿 7.6% 去支付利息，这个还本根本谈不上，就支付利息就到了 7.6%。 那么到了2025年这个比例再次攀升，也就是说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每年要拿 10% 去支付利息。那么这个在西方国家政府拿 10% 的财政收入去支付利息的话，你就要破产了。但是人家李强啊，这个不着急，我把基数弄小不就完了吗？我把我承认的地方债的规模弄小，这个比例不就可以降低了吗？你那些还的钱我不认为是还钱，不认为是还利息，甚至也助长了地方政府对借民营企业的钱就是不还不认账，以形抵债。所以我们回过头来再来看李强今天说的这个地方债化债取得明显的成效，相信网友们很容易得出推导出来一个结论，就李强啊，两句话是真话，三句话是假话。哪两句话是真话呢？就隐性债务的利率降低了，他是用低利率的这种啊债务去置换高利息的那个隐性地方债，这个没问题。你看他已经置换了39000亿了，就这部分的隐性债务的利率下降了，这个他没有问题。但这个与化债明显成效有没有关系？没有关系。但这个话他没说错或者不假，就好事做了一点点，尽管不解决问题但做了一点点，这个他没说假话。第二个没说假话的是短期流动性的危机缓解，就你有97万亿的这个隐性地方债，哎，我解决了39000亿，这个不能解决根本问题，但是他说缓解危机，这个话李强没说错，尽管不解决问题但不能说他说假话。第三句话他就是个假话了，就他取得明显成效，但是总债务在继续增加，而且债务增速还在加快，这个李强就明显在说谎。前面两句说真话起的作用不大，这个第三句话这个 总债务不仅没有减少，反而增加，而且增加的速度在加快。这个李强说谎就说得非常离谱了，他没有承认这个现实，他把它强行贴上明显成效，这个显然说谎。第四句话，或者他第二个说谎的呢，是地方政府的财政危机的状况根本没有缓解，反而更严重了。主要原因是地方的土地收入下降这一块没有任何收入能够弥补，就地方财政的形势在进一步恶化。这个李强他说谎，他也用这个明显成效一笔带过。第五句话，他说建立了长效机制，这个是个谎话。为什么呢？因为你这个长效机制连隐形债务97万隐形债务你都不承认，你只承认10万亿，那你这个长效机制能长效吗？你比如说有人有感冒有癌症，那么李强作为老中医，他提出一个长效机制，我要治好你的感冒，他这明晃晃的癌症摆这地方你不治，你说我制定的诊疗方案我要去治那个感冒，而且要逐年用10年的时间来治感冒，你可能不到10年他这个癌症就可能把这个人弄死了。所以李强讲的长效机制，他否认忽略地方债的真实状况，选一个小数据局部的问题来做长效机制的建立，这个本末倒置，自欺欺人。所以今天李强的这个会议以及李强的讲话，他更多的呢是体现一种国务院对地方债的一种啊关心重视的态度，但是呢他并不想解决这个问题。这个就是中共官员呢他们的一种本能，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在地方债的问题上，就李强今天这个表演是典型的躺平。这个习主席反躺平运动首先应该抓的是抓李强，大家可以脑补一下画面，习主席问李强啊，小李子啊，那个地方债问题解决了没有啊？李强说，哎呀，解决的成效明显，非常明显。那假如习主席是个明白人，他要问债务总量减少了吗？债务增长的速度降低了没有啊？显然李强就无法回答这两个问题。但是李强有李强的福气，哎，习主席不会再进一步问。习主席一听明显成效，好啊，复兴大业又往前进了一步，经济又更加光明了，形势一片大好，可能还要奖励李强21大你还当常委。所以说这种啊地方债的这种现实以及中共对待地方债的态度，它能深刻反映出来中共执政的荒唐和自欺欺人。以上是今天与网友分享的内容，谢谢大家收看。